节，第八节开始到十六节，我记住没来谈哈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这段经文是讲到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。以色列为什么他们要跟亚玛利人征战呢？如果去看那个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征战哈。因为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呢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亚玛利人趁着他们疲乏困倦，击杀他们境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然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节，当撒母耳叫扫罗，那个时候扫罗王要去跟亚玛利人征战，而且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的时候呢，他就讲到说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抵挡他们。那为什么亚玛利人要抵挡以色列人呢？这个就讲到恩怨，就好像中东的恩怨一样，他们之间的恩怨。原来亚玛利人是谁呢？如果去看那个创世纪三十六章，你就会看到，原来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裔。那以色列人是谁的后裔？雅各的后裔，对不对？雅各跟以扫他们是双胞胎，对不对？他们有什么恩怨？雅各不是骗了以扫的长子名分吗？所以恩怨就在那里结起来的。然后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，他是以扫的儿子的妾所生的，所以是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这个恩怨是世世代代的，就好像现在中东的恩怨一样，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是跟以实玛利人，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人的后裔啊，所以这样子恩恩怨怨，所以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是征战，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，其实这个征战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我们跟撒旦是不是从在那个伊甸园就结下了梁子？有没有？从亚当一犯罪以后，哇，我们就结下梁子，所以从此以后就是一个征战的，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征战，事实上也就是一个预表，就一个属灵的征战啊，一个属灵的征战。那我们来看以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他们是有军队的，有组织的，可是以色列人的情况如何？当时候以色列人情况如何？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吗？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。他们一个月的时候，天上就降下玛纳了，对不对？降下玛纳，他们开始吃玛纳，吃了四十年啊。然后到了大概是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，然后他们在路上就遇到这些事情，然后遇到亚玛利人来攻击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是从埃及出来的，请问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？他们做什么的？当奴隶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当奴隶的，所以他们有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？没有，也不会受军事训练。然后你去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，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啊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 37节开始说，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，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，又有许多闲杂人，并有牛群羊群和他们一同上去。所以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，他们是一群奴隶出身的，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然后呢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对不对？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小孩，还有牛群羊群，还有许多什么闲杂人。因为当神在以色列在埃及地他行了十大神迹的时候，他到了第四个灾害的时候，他就把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就分别出来了。从第四个灾以后呢，以色列人都没有遭受到，只有埃及人才有。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下，十个灾下来，很多人看见说，哇，这位神是真的，所以很多闲杂人就跟着出来了。所以这是一群怎么样，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是一群乌合之众。好，但是我们来看这个12章的第40节41节，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哇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一群奴隶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说他们是什么？耶和华的军队，是神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地，所以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。在人眼中看他们是怎么样？乌合之众，他们是不能打仗的，但是在神眼中看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。哇，很奇妙哈！或许世间的人看我们像垃圾，可是呢神看我们像什么？宝贝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公主，是王子。好，所以神眼中看我们是不一样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。既然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战争是谁的？也是神的，对不对？是神的军队，战争就是神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，他们好，我们看到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，这个征战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而这个属灵的征战呢，人有没有力量来抵抗？以色列人以他们当时的情况，胜得了吗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一群乌合之众，可以得胜吗？人没有办法去抵挡仇敌，靠自己去得胜。这是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力量靠我们自己来得胜啊。而这个是神的战争，属灵的征战是神的战争。在历代志下20章，当约沙法王有3个国来攻击他的时候，他到神的面前，他们全国进食然后祷告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无力来抵挡这些敌军，然后神就猜那个先知就讲话了，他说他说你们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个战争不是你们的，是我的。我们圣经是讲说胜败是在乎，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可是英文讲得很清楚，他说 This battle is not yours, but God. 所以神的战争，当你知道你的战争是神的战争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有没有力量？有，因为是神在征战，对不对？所以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不要自己去打，我们没有力量打，我们靠自己打一定输的，只有靠神。因为这个征战我们靠自己没有力量得胜，只有靠神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在世界上所遇到的事情也都是属灵征战，因为你不是这边就是那边嘛，你不可能在中间的，不是属于神就是依靠自己，靠自己其实就是靠撒旦的啊，那就是我们的骄傲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胜败的关键是在于什么？当他们这个征战里面胜败的关键在哪里？在于摩西在山上举杖，对不对？摩西在山上举杖，所以属灵征战的关键是在于神的杖是不是有被高举，在于神的杖有没有被高举。神的杖是预表的是什么呢？到后来摩西不是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尼西，那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旌旗，旌旗就是什么？就是军旗嘛，军旗就是表示这是属谁的， 属神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神的杖举起来，他说是神的杖，所以这个是属神的军队。然后呢，神当神的杖举起来的时候，是神的权柄在那里，神的同在，还有神在那里掌权，神要得胜的。这个杖讲到这个杖哈，其实那根杖是谁的杖啊？起先是谁的杖？摩西的杖嘛哈，摩西不是叫他说你把杖丢下去，他就变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是本来是神的杖，是人的杖，是摩西的杖，但是当他交给神的时候呢，就变成神的杖。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十七节，神告诉他说：“你手里要拿这杖，好行神迹。”当变成神的杖的时候呢，就有能力行神迹的。你看，因着那根杖，摩西拿的那根杖，他行了多少神迹啊？在埃及记十个灾害，对不对？十个灾害的时候，第一个灾是他击打河水，用杖击打河水，水就变血了。第二个灾说他用伸杖在水上面，青蛙就爬上岸来了。第三个杖他说用杖去击打尘土，尘土就变成什么？变成狮子，就跳到人身上来了。哦，所以还有他当蝗虫灾害的时候，那个摩西也是把杖伸向埃及地，哇，埃及地就是蝗虫遍地，把什么都吃掉了。然后黑暗之灾的时候呢，他是向天伸手伸杖，然后就变成黑暗了。然后在他们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呢，摩西用那根杖怎么样？他们没有水喝，他用杖什么？击打磐石，磐石就出水了。所以那根杖是神的杖，是行神迹的杖。当你高举神的杖的时候，你表示你相信他，你让他在这里掌权，他在这里掌权，他在这里他的权柄在这里，他同在，然后他要征战，他要得胜。所以属灵征战的关键在哪里呢？胜败乃在于神的杖有没有被高举，神的杖有没有被高举。神的杖被高举，就是说神在那里掌权。那我们在征战里面呢，我们是不是得胜，在于我们有没有高举神，还是我们在看人，还是我们靠自己，那个就会败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说他们打仗的时候呢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所以那关键在于说，他是不是把杖举起来？你拿着杖，你有杖，可是你不举起来呢，有没有用？也没用。要高举，神叫他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。他高举神的杖，那神就得胜哈。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六节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”然后十七章四十七节也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。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。好，所以当你举起这个杖，神的杖的时候，你让神在这里掌权，就会得胜。我们常常会失败，是因为我们看别的，我们忘记了，我们手放下来了。好像摩西拿手酸的都放下来，刚开始他手酸的放下来，他第一次他一定不知道说有什么差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一放下以后，三下就败了，啊，他就知道这个杖举起来是很重要的，杖一定要举着。你有神的杖，但是你不会去用的话，你不会举起来，也不会得胜。好，所以那关键是你要有神的杖，你还要举起来。好，然后属灵的征战呢，需要团队的侍奉。我们看到，当摩西他举杖呢，第十二节哈，第十七章十二节说，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了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所以他举会酸，对不对？好，就算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有神的托付，他有圣灵的能力，可是他会不会累？会。你看以利亚，哇，在加密山上跟那个先知，哇，战巴利的先知啊，赢了，把他们全都杀了。可是当他一下山的时候呢，也许别的一句话就把他吓得落荒而逃，对不对？所以可以在很你得胜的时候，可是呢，人就是这么软弱， 人就是这么软弱。好，所以属灵的领袖他有软弱的时候，需要有亚伦跟户尔在旁边扶持他。今天我们看到这场战争里面有多少角色，有约书亚，还有众百姓他选的那些人，对不对？还有亚伦摩西，还有亚伦跟户尔，请问哪一个可以缺少？可以缺少约书亚跟那些以色列人吗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他们还是要打仗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打仗的啊。然后摩西也不能缺，可是摩西没有亚伦跟户尔，他可以撑得住吗？也撑不住。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我们是需要团队的，我们需要团队一起来的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角色，而且他们是彼此需要，缺一个都不可以。那我们再看到属灵的征战，其实需要有一个合一的信心，合一的信心。在这个征战里面呢，他们的合一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彼此信任。你看，摩西他需要相信给他神给他的话。你看他在那个荆棘丛里面，他见到神，神向他显现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”好，然后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在当为奴的时候，他们的哀哭，他们的痛苦，我都看见了，我都听见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所以我要来救他们，所以你要带他们出来。摩西要相信神的话，对不对？相信神的话，他才敢把杖举起来。如果这是我的杖的话，我举起来不敢举，不敢举啊！但是他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给他的话他相信神的话，而且在这个十个灾害里面，还有在这个出埃及这个一两个月里面呢他经历到什么？经历到神的能力，经历到神可以在无中生有，对不对？可以把那个旷野里面可以使玛纳生掉下来，每天同时间掉下来然后呢他们去拿，然后六天要拾取，但第六天要拾两天的份，因为第七天就没有了，安息日就没有了。有些不听话了，他就不第六天还是拿一份，到第七天只好饿肚子。那有些人说我今天拿了，我明多拿一份，明天就不用拿，结果明天就臭掉了。所以神的事情你要相信他，就照着他一样一样的照着去行。所以他相信在这个旷野里面，他经历到神的真实、神的信实、神的能力，对不对？经历到神的应许，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这个应许，然后他相信说，哇，经历到说，哇，埃及人虽然那么强盛，埃及的军队虽然追他们追到红海了，可是呢，神就在晚上的时候，他就用火柱把他们隔开，让埃及人不能亲近他们，不能来害他们。然后在他们过红海走干地过去以后，埃及人也跟着下去，结果埃及人就全部灭掉。所以神的在那里掌权，他可以管什么呢？他可以管天气，可以管环境，对不对？可以无中生有。所以神是那么真实，他相信神的能力，神的掌权，然后呢，他相信神对以色列人的爱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对以色列人的爱，好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一个领袖呢，需要有相信，需要相信，他相信神，他才能够相信人。那摩西需要相信神，亚伦户尔需不需要相信？需要相信。他相信什么？他们相信说摩西在做的对，是对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他们相信神在管这个事情，相信摩西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，所以他们会去扶持他，对不对？今天你不相信的事情你就不会去做，今天你不相信的事你绝对是好像暂时做可以，可是再来就不会做了，不会持续，可是他相信，所以他们去扶着。我觉得在读圣经蛮有意思的，就如果你有不同的版本，你会看到不同的哈。那以前我读中文的时候，我说摩西举杖他就举杖吗？然后等一下这首酸了再换这一首 我以为是这样子，可是后来读英文圣经才发现说，摩西举杖他是两只手举起来的，所以呢需要这边一个扶，那边一个扶啊，不然我们可以轮流嘛，换手啊。所以亚伦跟户尔要相信摩西在做的是神要他做的事情，所以呢他们就去扶持他。那这样的话，因为大家都对神的相信，这样去扶持他，所以呢就造成一个很美的图画，这个杖举起来，然后三下就得胜。然后约书亚呢，其实约书亚跟着摩西跟着，这个时候只跟了差不多几个月了，还没有到一年哈，他后来是跟摩西跟了40年，所以在摩西去世以后，神就立约书亚来当下一任的 leader， 因为他跟着摩西，他经历了神。啊，但是这个时候，约书亚跟摩西只跟了一两个月而已啊。但是呢，他对摩西有信心，他相信摩西所做的事情是神要他做的啊。所以呢，因为他相信神要摩西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他心中的一些什么一些害怕会除去的。不然说，哎呀，不行啊，你只是举杖而已，那我在山下打仗，万一我给打死了怎么办？会害怕，对不对？哪有这种打仗法的？哪有这种打仗法的？都是要什么，要枪炮，要什么啊？但是哪有这种打仗法？你在山上举仗，我们在下面打仗，你不会死，我会死，哎，对不对？会有害怕，但是因为他相信是神在管理摩西，神托付摩西的，所以他就除去他的害怕，好去打仗，然后怀疑会不会怀疑？哎。有没有错啊？什么没有？他就是相信，因着信，他除去他的害怕，除去他的怀疑，然后呢，他就尽心尽力做好他的部分。其实，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，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你不去不如果不去扮好自己角色，而是看别人啊，那个人怎么样啊，那个人怎么样，那我们就不用打仗了。有一本书叫做《末日决战》，就是有一个人，有一个牧师，那在梦，神给他看到异象，看到末日决战的情况，因为他一直进食在祷告，然后神给他看到末日的情况，他说那个打仗哈，那个撒旦的军队跟那个神的军队在打仗，哇，那撒旦的军队这个里面呢，他会把那个基督徒把他转过来。啊，在本来是要跟他打仗的，然后用一些怀疑啦、分化啦，还是什么那些诡计欺骗，然后把那个基督徒的军队就基督的军队就转过来，然后呢，撒旦骑在他们的身上，然后来攻击基督徒，所以就是自相残杀嘛。但是这是撒旦的诡计，这是撒旦的诡计，在团队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常常分散一些挑拨离间的话。是不是？然后让基督徒来攻击基督徒，那他就坐在旁边看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他太省事了，但是这是他很厉害的兵器，他会让基督徒会里面出问题，所以这个彼此的信任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，我们做自己的部分，然后。彼此信任，相信神在掌权啊，所以属灵征战需要合一的信心，这个合一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信任啊。然后还要他们要相信，他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，有的人是在打仗，有的人在举仗，有的人在扶他，哪一个比较重要啊？哪一个都重要，对，因为都在做什么同一件事情。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在约翰福音的应该是第四章里面，他讲到，他说庄稼已经熟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到撒种的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他说这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去是真的啊。所以撒种的跟收割的其实是在做同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 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是不同的服事，可能有的人在诗班，可能有的人在音响，可能有的人是在厨房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是做同一件事情，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。我们所做的同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主的名被高举得荣耀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有这些这样的共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合一了。然后我们对神有一个信心，这个征战就可以得胜。我这一次我们前一阵子哈，我离开了差不多三个月，就是我短宣是到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到台湾，一个到中国。这一次的短宣对我来讲，也是我的生命的一个很大的 open， 我的眼睛打开，然后经历神。到中国之前呢，我所知道的是他们说他们渴慕生命，渴慕要跟神更亲近啊，渴慕要有一些医治啊，渴慕要被圣灵充满。那我心里就在想说，哦，主啊，要被圣灵充满，那不是我的事啊，是你的事啊，我不能做到，只有你能。但是呢，他们有这样的呼声发出来。那我到中国，我这次我们也请很多人就为我祷告，所以我这次经历到那个祷告的那个功效是很大的。我到中国51天啊，到中国51天，在北京10几天，那十几天我们就是探访啊，就是带了差不多有10个人信主，就是去探访啊，带这样，就是说有人托付我们去那里，就是去这样子带了一些人信主。然后呢，到了合肥，后来我们就我有20几天，有3个多礼拜是在合肥的，那才是我们这次服事的重点，因为在那边就是要做培训，然后蛮累的。那我们去的时候呢，然后他们这个会这样子，要讲到说去年有一次不是苏牧师来了吗？哈，苏锦兴牧师来了。那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他有服侍我，服侍一些人。那在服侍我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些先知性的话就讲，他说神要把那个敬拜的恩膏、教导的恩膏、医治的恩膏，有还有宣教的恩膏要给我，好，然后叫我说不用怕，就是去行出来，就是凭着信心去行。那个是7月的事情，结果到了10月的时候，我那个常常到中国一起去的那位同工他就回来了，因为我先回来，他又晚了几个月才回来。他回来以后，他就跟我讲，好兴奋，他说哇，他以前带信主的人，然后这一次把他带去了，就连上了家庭教会了，然后连上家庭教会，然后又连上是很一大片的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到那边做一些培训的工作。那个苏牧师说神会为我开宣教的工厂，所以当我听到他说哦，这边安徽合肥又一个好像一个需要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说啊，神已经开门了。那我们就开始祷告啊，那我们这边在祷告说，主啊，这是不是你的心意？我们还是要清楚啊，然后什么时候该去，然后要做什么。然后呢，他们那边我们这次去才知道说他们也开始祷告，因为我那个同工他就去了，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很会讲，很会传福音。那可是在因为他在主里不是那么久，所以在教导方面他有些还是不是说很有把握。所以呢，他去他们那边分享几次以后呢，他们就说，就因为去那边他们都叫老师了，老师啊，你还要再来，你还要再来，而且要待久一点。他当时候去只是去2-3天而已啊，要待久一点。然后呢，他知道说他在那个教导方面他还没有什么经验，还不是很有把握，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讲，他说哦，我下次来我会带我们老师来。我带我老师来，然后就把照片给他们看，说哦，这个是我们老师，如果我没有来的话他自己来，你们要接待他。因为中国的教会他们对于传道人到他们中间来分享啊什么，他们是很在意的，那个牧者是很注意的，他很怕异端， 像东方闪电啊，像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，这些都进去啊，然后就会把羊带走。那所以他们很小心的，然后听他讲话，跟他祷告，然后听他分享以后，确定说他没有问题，才会让人进去。所以后来他就跟他讲，他说哇，我下次我们带我们老师来，然后怎么这样子。所以呢他们呢，你知道中国人他们就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。所以我这次去，他说老师，我们已经祷告一年了，他们就每天为这事情祷告，说主啊，你要带谁来，然后要对我们有益的，他们是真的这样子。然后我这次去也很感动，是他们好像是有分什么组织，我是不是很清楚，可是他们有一点，然后一区啊，然后怎么这样子也分片啊，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有负责的人，他们就会轮流祷告，就24小时都有人守望祷告。我们看到有一个姐妹，她60出头，他牧养四个教会，然后四个教会呢，他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，然后就跪在床边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个钟头。然后呢这个除了这个祷告以外，还有别的祷告，还有他常常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他就陪着他们进食5天到10天不等。因为有些的需要是真的需要用进食祷告的，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操练。所以我们到他们教会的时候，就看到哇，圣灵很大的工作，很大的工作。那这一次我经历到神是怎么样？起先他们要我们去，那我们培训，然后第二天那个长老就跟我们讲说，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被圣灵充满啊？然后在跟他们谈的时候，他们中间好多的病，好多的病。然后好多的灵里的病，好多的心理的被伤害的那个病啊，那他们说可不可以来有圣灵充满？那我就说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我心里就是主啊，你要来做，因为我不会做，我不晓得怎么做，但是我跟你做好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们就带着他们到第三天培训的时候，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就认罪。哇，他们的认罪是真的跪下来，然后就痛哭流涕的认罪，认啊，认认认罪，认罪啊，然后认罪，然后又就是为了没有饶恕的人，然后也要求神饶恕啊，饶恕那些他不肯饶恕的人，然后就是这些啊，然后把自己献给神，然后呢圣经上讲到说。我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然后耶稣又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有讲的，我们就跟神说，主啊，你自己来充满他，因为只有你能够来充满他，你能满足他们的需要。需要这么多100多个人，谁能够去做什么？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起认罪悔改，然后祷告，然后呢他们真的是破碎自己的祷告，结果圣灵就真的降下来。那个长老在那里哭啊，在那里认罪啊，然后过一下他砰砰砰他倒下去啊，我们一个手都没有碰在他们身上，结果他自己就倒下去了啊，然后圣灵充满他，然后过一下子呢，他就开始很喜乐的笑，从那以后开始他一直笑，就说每天看到他就是很开心的笑这样子。所以看到圣灵的工作，我只是觉得说，这跟神就是出去的时候你才会真的经历神，然后是神要做的工作，是神要做的工作，就没有人可以拦得了。那我看到说神很爱那些那里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们很单纯，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单纯，他们也贫穷，他们需要啊，所以他们就很渴慕啊。那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其实如果要医治你们，这是神做的，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还有是神的能力，还有神的主权啊。那我们只能求，然后神照他的意思来成就啊。如果是得医治，那是神得荣耀。那如果得医治，那么是神的怜悯。那 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起祷告。那很多人，而且我们也不愿意说啊，我们一个一个按手。其实按手没办法，因为挤得满满的人。你这个按完手祷告完了，再转过来，哇，那个人又转到前面来了。那也就是那些人，他们就很希望人家为他们按手祷告，所以不可能按手。到后来我就说，哦，我们不按手了，我们就到台上去，到前面去。他说，我说现在。你自己你哪里有病你就按在哪里，有的人头痛他就按头，有的人眼睛痛他就按眼睛，眼睛模糊他就按眼睛，他就按啊，然后胃不舒服他就按胃。结果神真的很怜悯他们，真的爱他们啊。我有一个姐妹就在坐在我的后面那里，然后她是胃不舒服，结果一按手为自己的胃按手祷告的时候呢，求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天父上帝的权柄，然后圣灵医治的能力来医治他们。结果当一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咕咕咕一直打嗝，一直打嗝，一直打嗝。他打嗝打嗝了一阵子，他后来放屁，结果呢，他就好了，很奇妙。然后有一个瞎子，第一天来的时候，他是人家牵着他来，他说，医生说他没有可不会说很就是说。他眼睛会完全瞎掉，那他现那个是人家牵着来的，结果他我们就为他祷告，祷告以后他就觉得比较清楚，好像比较清楚一点了。我们也没有时间，所以就说再祷告，继续你自己再祷告。结果到第二天他就来聚会了，他匆匆忙忙的跑进来了，他就马上要做见证。他说他那一天早上他要去来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有公交车，然后平常他是要人家牵着他去的，结果他那天就看到那个车子号码是143，他就跑着去追上去的。他以前是看不见的，太多这种事情了。在那边我发现说，哇，神真的很爱他们，神爱那边的人，然后让我经历到说神是真又活的神。那医治呢，跟我们所认为的医治可能不一样。神的医治跟我们讲的不一样啊，因为神的医治是要灵魂体完全的得医治。那医治是什么？根据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说，耶稣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，他这样让一个驼背的人全然伸直了。他说他被撒旦所捆绑了18年，你岂不该在安息日来释放他吗？所以医治是一个神要让人得自由、得释放。所以以这样的话，就一些观念要跟他们讲清楚哈，然后呢然后神就自己做工作，有人就得医治以后就再带人来，所以变成很多人。那我这次出去真是经历到说，神是真的神，是活的神，他没有改变，神是永远是那么大。那但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信心大小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人心中的神也不一样大小。好，你的信心有多大，你的神就多大。你的信心有这么大，神就这么大，因为你容许他做这么多。你信心有这么大，神就这么大，你就会经历这么多。所以这次是让我开眼界，看到神的作为，也有一个感触，不论是在在中国或者在台湾，我们在台湾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那个团队也是有医治的服事，因为他带我们去的都是一些生病的人。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有操练用团队医治祷告，然后就有一个人做摩西，然后其他都是亚伦跟户尔来扶他。然后我们求圣灵恩膏来充满摩西，然后摩西就为他祷告，为那个病人祷告。结果呢，以前为人家祷告我不敢问结果，因为不晓得结果如何。可是我们这次，我们每次都查验说，好，现在为你祷告以后你如何，你感觉如何，然后有的说比较好了，那个腰痛啊背痛啊比较好了，然后又反正就是说都经历到神，经历到神哈。所以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看到说，其实神要用是要我们信得过他，然后我们顺服他，然后他就可以使用啊。那我已经一直一边在带出我们的分享来了哈。那这次我们有人就是说轮流当摩西， 我们在做团队医治的时候，我们轮流当摩西，然后就有很多经历，像 K 哈慧基，他就经历，他说有一次我们在要为人祷告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就先求圣灵来充满摩西，他当摩西，我们就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结果他身体就开始摇晃。摇晃摇晃，他就感受到那圣灵能力。其实你在领受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圣灵的能力。然后当他去为人祷告的时候，哇，就有结果。所以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要知道说短宣怎么经历神，你就要自己来参加，然后去经历啊。那团队是很重要，团队合一是很重要的呀。我们今天我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，是属灵征战，真是需要团队一起来啊，需要团队一起来。那我们团队要合一，就是要相信我们对神有一个信心啊。所以现在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当出去跟你走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到你是真又活的神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应许都是真的，相信你的爱永不改变，相信你的智慧、你的能力、你的完全，相信你已经做成的，你以我们为我们你的救赎、你的牺牲、你的流血、你的复活，主啊，你已经都做成了。我们因着相信你，我们就经历到你的真实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个信心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都是属灵征战，我们需要彼此，我们需要彼此，而且我们需要有对你的信心，才能够彼此接纳，彼此信任。主啊，才能彼此同工。主，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，求你把这信心赐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自己进到我们的心里，因为人的话都是有限的，但是你的话都是真实的，都是有能力的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有没有改变。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心中是极大无比的，好叫我们经历到你的真实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